最佳听众互动奖得奖的是 First Story 等等，还有一位是 First Story 和 Discord 共同得奖。 First Story 最新推出的 Discord 整合功能是为听众管理新标杆，将拥有会员资格的听众自动加入 Discord 群组，这不仅减少创作者的负担，也为听众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获得全台 Podcaster 一致肯定。体验这个惊人的功能，立刻点击叙述栏连结，让你与听众互动更上层楼。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为大家访问的是四把椅子剧团的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我们会邀请两位好朋友，是简丽颖小丽跟王安琪，女主角兼编导演，来到节目中。而且今天很特别是呢，我们第一次做了远距的访问，就是安琪呢，她因为即将要演出，她怕感染 COVID-19， 所以她最近都不出门。因此呢，是我跟小丽在现场录音，然后我们会用软体来连线安琪。我觉得这个录音的效果还 OK 耶，还 OK。所以搞不好未来也有机会可以用远距的方式也可以访问一些人了，还蛮开心的，是一个新尝试。那也请大家来听听看，希望大家也听得喜欢。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去参加了一个 audition 试演会，就是台南剧团的真相制造。这个 audition 它是蔡伯章新的剧作在举办演员征选，那我去参加了，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演员征选。十几年前有另外一部戏我有去参加，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内定，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谈好了，就是要演出，但是因为他没有办 audition， 所以觉得形式上我还是要去一下，所以其实那个应该不算是认真的 audition。 所以正式的完全在不知道会不会合作的状态底下去参加演员征选，这是第一次。那么我觉得收获很多，虽然应该是没有上，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通知，应该是没有吧。 他也没有说不录取会被寄通知来，但到现在都还没收到，应该是没有录取啦，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我认真的觉得自己收获很多。坦白说，刚开始在准备的过程中，然后到现场去参加征选那个过程中，当然还是有些紧张跟压力的，因为是一个很不熟悉的场域跟过程。他现场其实有分成两段，就是一段是你自己的 solo， 自己要做一段独白，然后另外还有一段是要跟现场的其他的演员一起配合起来，然后去演一段他们提供的剧本里面的内容。然后这两段的表演结束之后，可能是我这个紧张的状况放下来了，忽然就很自在，然后很放松，而且也认真的觉得有不少的收获。首先我真的觉得这些演员很厉害，很厉害。其实我接触的只是所有进入第二轮征选里面的大概1/6左右的演员，他全部大概有可能40几位演员进入第二轮，然后我们那一场是8位，他应该有很多场 solo 的那一段啊，大部分的演员的表现都相当好，而且那个好到是我会觉得说奇怪，我平常看戏怎么没有觉得有这么好，不是针对他们个人，就是你会觉得哇都好精彩哦，平常看戏觉得没有都这么精彩啊。所以相对于我自己的 solo 的演出，坦白讲我那个演完，我看完大家的表演，我就觉得好，输了的话也很正常，就没有问题。这个当然一方面我自己准备真的不够，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坦白讲那个 solo 我只有花了大概3到4小时准备而已。我准备到的程度其实仅仅是把稿子背好，没有在台词上吐槽， 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但其实这个程度当然是完全完全不足的，因为如果仅仅是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对于太多表演的细节，包含口条的细节，包含我的体态，而且那本来就是我的弱项，我的这个肢体，然后表情的细节都还没有时间去细细的雕琢，所以我自己准备真的很不够。但即使不谈我自己准备的够不够，就是演员们他们所端出来的那个表演，看得出来是精雕细琢、非常非常精准的演出了。我不晓得，可能也许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磨，或者长久的这个演员生涯中，他们会准备一些这样的段落，而且也许参加过很多次类似的征选的经验，他们会准备一段已经打磨得很精致的 solo 的表演。另一方面呢，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有两段嘛，一段是自己准备的 solo， 另一段是现场看到剧本才跟其他的演员搭配做表演的。我觉得那个精彩程度就会跟大家自己准备的 solo 差很多很多，差异的那个程度让我会觉得，就是我自己我个人会觉得，如果单讲说拿到剧本的时候对于剧本的理解的速度，然后跟演绎的速度，我觉得我比我遇到的那些演员其实快很多。可能是因为在刚开始接触剧本的时候，声音表演还是比较快能够建立起来的部分，所以因为在这个部分我比较擅长，所以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会对一下本，那个还蛮明显进入状况的速度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大家一起配合起来表演的那个过程里面，我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很难去表现出自己想象中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跟自己想要的表演。当然一方面是自己表演的能力有限，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还没有办法那么快把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想象直接就用表演能力就立刻重现出来。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 audition， 所以大家都没有配合过，也没有真的对过戏，那个丢接相当困难。而且 audition 的现场每一个人都想要表现，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到，坦白讲我觉得表演变得很吵，就是大家的每个人能量都开到一个很不合理的状态。那对我自己来讲，我没有什么经验，也因此原来自己想象的那个表演的状况会因为场上大家都能量开很强，所以你觉得被打扰或被阻碍。那当然相对来说也许其他人也会被我阻碍吗？有可能哦，但就是没有，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像自己想象那样去表现啊，这都是经验啦。所以第一次参加 audition， 我觉得当我放下自己表现的怎么样，或是到底会不会 O 上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我就觉得蛮多新体验，然后也真的学到不少。我会回头再去审视我自己，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剧场演员，虽然我现在已经比较敢这样讲，因为也演了一些作品，但我如果要认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剧场演员的话，其实在表演上面我应该要更多的努力跟更多的准备。我自己的努力跟准备其实是不大够的，过往我的表演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觉得有很高的比例其实是依凭着我在表演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些身体记忆在做表演的，而不是借由充足的准备来呈现出最后的表演结果。所以很感谢啦。好了，就这样，那待会我们就要进入访问了，就会为大家介绍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是简丽、小丽跟王安琪会来到节目里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访问的是四把椅子剧团的《爱在年老色衰前 2.0》。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是这出戏的监制以及
剧本
监修简丽颖。小丽你好。
又又贾培德你好。又
又是什么老派艺人的哦，好的。还有呢，
大
是另外一位呢，也在今天会跟我们一起的，就是 不只是主角，她是编剧，也是导演，也是唯一的主角王安琪女士。你好，
有。
哎呦，
不要学我，
你是又又，我是又又又啊。
嗯嗯，而且今天的这个状况呢，非常的特别，因为这是我们节目史上第一次有线上的录音，就是我跟简丽颖现在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录，然后呢，王安琪是透过 Google Meet。然后跟我们连线这样。
哎，对，因为我现在在冰岛。
冰岛的岛，他在防疫。
他在雷克雅维克。
对，冰岛可以，冰岛可以带我去吗？
冰岛天气怎么样？
冰岛哦，应该比台湾凉爽很多。
哎，那你帮我跟碧玉说我喜欢他。
在胡乱什么东西？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这个王安琪不愿意来现场。
对啊，怎么样？
我想说你要这是给你辩解，
这是丢球。你为什么那么大牌啊？
好，我这个要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大概在三个礼拜之后就要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工作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演出啊，就是一旦就是有演出人员确诊的话，它其实就是整档取消嘛。对，嗯，
那不是可以换演员吗？很多这个演出都有换演员啊。
但我觉得这出戏恐怕是没有办法换演员的。
啊，真的吗？为什么你那么重要？
我来问一下谢颖轩要不要演？
没有。然后要在里面 A 自己吗？
不是，没有，就找一些，
啊，这里面就 A 王安琪
了。不是啊，就找一些长得跟王安琪很像的人啊。
因为在这个。
这应该也不是长相的问题，
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爱在年老色衰》前这个戏，至少之前的版本里呢，是有在戏中不断的诋毁谢颖轩。
哦，没有诋毁，好不好？
没有吗？
哪有诋毁啊？
不是啊，
那个内容也不是诋毁啊，他是被一个男人爱戴着，我觉得这是一个恭维。
我觉得其实你不用认真的解释了，听众应该不会真的相信。
哦，而且也真的不是他，好不好？拜托不要，因为
不是吗？你俩哼哼不是他。
好像是不是真的有观众以为这是那个，就是大家好像只要有那个认识的人的名字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哦，这真的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吗？哦，就是大家真的也不用这样，他真的只是代称而已。
等一下，你是说代称？你是说有观众真的把你在戏里的那个故事觉得是？
所有都是
真实发生
的，
哪里得？怎么会这么蠢？
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奇，里面就是那个人是真的吗？啊，那段真的这样吗？就他们真的非常的入戏，
所以他们真的，
我刚刚还对，
真的觉得邱泽有去你房间骚扰你。
对之类的，对对，真的真的，
我觉得邱总可能会告我们呢，你要不要谨慎你的用词？这样，
就是反正现场演出这件事情，就是要避免说，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确诊让演出没有办法进行，所以这样就是不管怎样，对剧团啊、对主办单位、对观众啊、演出人员，其实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以及现在因为这个病还没有流行几年，没有人知道所谓的 long COVID 到底对一个需要一直用声音、身体工作的人来说，比如说这出戏又特别是 solo，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能够下个三场去后台就是咳嗽。就是有这样的后遗症，我必须要在台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旦就是他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我有咳嗽的后遗症，我觉得他对演出品质也是有很大影响。
你就必须要把戏设定在 SARS 的时候。
但我觉得不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演出的期间，就算是有一般感冒的人就是在剧组或者在我旁边的话，我本来就是会尽量避免在那个时候做接触了，那何况是现在这个就是很未知的一个流行病，所以就是会我自己个人就是选择用比较就是谨慎一点的保护方式。
安琪是非常敬业的演员，
是当然是，而且他是独角戏啊。
对，
他是独角戏，而且还自己变导演。这个COVID-19 最近期的，可能这几个月因为疫情升高嘛，确实对剧场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自己在这几个礼拜，应该说我在这一个礼拜啊，在瞧未来几个礼拜的通告，真的是要起笑了，因为就是不断的近期的通告一直在被取消。
因为有人确诊嘛，或是有人被隔离？
有人确有，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是。剧组有人确诊，所以根本没办法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观众不大敢出门了，所以票房很差，所以必须要延期的，这也有。 所以近期的通告不断取消，然后全部都移到大概八月多九月，然后八九月通告爆炸。
大家真的都要做一些演员人数很少的演出、欸、不然真的是太麻烦了。
可是你少到一定的状况就会变得像这出晚期的状况、
哦、
就更危险，
不敢出门。
是，好了，
我已经不敢出门很久，因为我们上个月才刚演完另外一出戏，就是而且是连演三周，就是那三周啊，就是每天都抱着一个天哪压力好大的心情活着。
而且王安琪这样没办法出门的状况就会更加深了他在这次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这个戏当中所描述的一个社交状态贫乏的女子的状况就更严重。
是的是的，你现在说那个我们剧里面有提到那个孤独等级表示。
是，我现在很努力要把这个话题拉回到戏上面。
好的，我觉得前面都可以剪掉了我们直接开始聊戏。
好，我们是没有，我们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当然小丽因为之前已经来过，我们之前是新社员的时候来的嘛，对啊，已经介绍过他是近年来在台湾的无论是剧场界呢或者是应该说整个编剧界都非常具有声量能见度以及崇高地位的一位编剧。
崇高地位，
是，
谢谢。
而且你现在还是总监对不
对？
我
是大木影艺跟大木可可的内容总监。
是影艺内容总监呢、欸、
没有啦，就是看案子给意见啊，其实就大概是这个一个顾问的角色这样子。
欸、对啊，你觉得这个角色跟过往单纯当编剧有什么转换上的差异吗？
其实就是更需要纵观全局啊，考量事情也会跟之前就是只有自己在做不一样，有点像是当成一个企业经营这样子，就有很多整体性的评估。
会有向商业不要讲低头啦，向商业妥协的压力吗？
我觉得也不会，因为像 IMDB 前几名很多其实都是有兼顾到商业市场跟艺术性的，比方说教父好了、嗯、他已经就
直接
讲教父，
你直接力气力到这种地步来
不是我
哇塞，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应该说你在商业上得到某种成功一定也是你可以说服很多人的品味，对啊、嗯，我觉得这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观众并不是白痴，对啊，观众都很聪明。
真的吗？
对啊，
我们刚刚前面有一段在聊观众很笨，不是吗？
什么时候？
就是你讲说大家都以为邱泽真的去你房间那个时候，
没有，这开玩笑的吧？
我不会剪掉、啊，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刚刚在说的是观众很笨，而是观众很入戏、哦，
很天真。很信任演员的表演，
小培哲不要一直引导我们要去教育观众，没有。
我刚刚完全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
oh, okay, okay.
而是我认真的也觉得就是老实说这出戏的回响就是它的共鸣比我想象的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我们本来就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吸引到某一些族群，可是后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它吸引到的或是跟观众引起的那个共鸣的那个波澜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大跟稍微多耶。简历你觉得呢？
他在求救。
我觉得是、欸、對，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会想找安琪做的就是因为我平常很常听他分享一些交友软体上的故事，
是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心声、嗯、我就觉得说因为他每次讲我都听得觉得很有趣，就是乐不可支，那我就觉得说就是王安琪
乐不可支，
就是他本人非常有感应的一个题材，我觉得他一定对于某一些跟安琪在某种同样状态的人应该会达到一种共鸣。
是，我们先介绍一下王安琪、哦、安琪是这个台艺大这个戏剧系研究所毕业，然后呢当然他也是现在有在当老师是吗？
是，我现在是东海大学的表艺所的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呢，然后当然出道已经很多年了，有非常多的剧场的作品、哦、跟台南剧团、哦、我们之前也是木兰少女时候认识的嘛。
是好久好久好久，
2011年的时候，
2011年，简直就是上辈子的事。
是，他演木兰少女，我演个歌队，然后后来呢，他也演了 Return， 就是我前阵子才去演那个重演的版本。那当时他演简曼金这个角色，那当然另外他跟飞扬林依华啦，跟这个沙妹啊、都有很多合作，四把椅子也非常多次的合作。
是的、
包含这个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珍珠的三姐妹和他们的 brother，
对，本人的剧作、
是自杀团团圆圆啦，叛徒马密啦，东方有一群鬼，那跟简令也有很长时间的合作，而且你们的合作第一次是在木兰少女之前就有合作了，对不对？
我在简令很早很早期。
大概
第八日吧，
大概上辈子、就 有收录在我的第一个剧本集《春眠》里面，大家可以去买，硬要植入性行销。没有更早，就是我们在线剧团有一个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是演员，安琪也是演员。
哦，
然后我
演员啊，
然后
他有写一段独白，
我
给
我，
我有
写段独白给安琪，这样就是安琪就是在两个男人中左右为难，那段故事是我写的，这样。
对对对，
是對有很多合作啦。那除了这个剧场的地位之外呢，哦，他也跨足影视啊，等等等，哦，演过《父后七日》啊，《龙飞凤舞》、《阿丽芙》等等等等等。我有一个很意外，就是我从来就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当然。可能是我真的太孤陋寡闻，也就是王安琪是配音员呢、欸。
我其实非常非常早在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跟配音公司合作。
对啊，你2006年的时候就配过《花田少年时》的女主角，还不是什么杂声或配角的那种哎、欸。
我那时候我的第一个配音作品是配小圆亮子。
对啊，而且。还不是说演员现在想说、哦、演员或是明星他们有时候会被找去配是跨界去配一个什么动画干嘛、不是耶、欸、那个王安琪配的这真的是戏剧配音员配音班里面的专业的配音员的角色，他还配过韩剧耶，
哇你们两个要来一段，因为你们都是配音员。
我不会戏剧配。
对对对，但因为配音员好像有分很多种类，就是我跟德仔的应该是完全不同。
对对对，他是戏剧配音员，我是广告配音员，我们的业别其实不大一样。
因为其实我知道，像我的音质其实不太适合配广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广告类啊、旁白类的音质要。厚实到我觉得像你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好听，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去配戏剧类的配音、其实那个时候配音的老板跟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有其中一个老师是石斑鱼，他们其实是喜欢我的戏、他们是喜欢我声音里面的戏感、所以才把我抓去配戏剧的。我倒不觉得我那时候是因为真的是比如说像你这样就是得天独厚的一种嗓音。对，
但是现在市场改变了，现在搞不好你的声音会比你当年、那个状况来得更受欢迎在广告配音这一块。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十年来广告配音的那个音质的要求越来越素，就是不要那么的像你讲得天独厚。
哦，就不需要共鸣那么强，
或者音质那么漂亮
的，更多的个性，
更自然一点，
更自然。
对，这十年来的趋势是这样子。
那我也可以去配吗？自己说。好吧，算了。
哎，我们来聊一下王安琪。
自己转移话题耶，可恶，贾培德。
哇，而且他其实后来一直都有，到2010几年，你。现在还有在配吗？
我因为那个配音公司，我在那边待了，其实我记得有3到5年吧，就是那个时候一直混在配音公司。
你2013、2014年还有接电影啊什么来配、
欸？戏剧的配音圈其实后来也有一点转型，听说戏剧的案子慢慢就是需要中文配音的都转移到大陆了，就是台湾的口音的那个需求好像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好像。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跟王安琪还是在这方面也是
同
业。对啊，我一直以为是剧场界才有认识、才有交集这样子。
有有有，我其实非常喜欢配音，我也会去做电影后配、欸。
是难怪这个王安琪作为演员口条这么优秀，真的是。
哎、欸，真的也还好。因为我后来发现做演员口条太好，在现在并不是一个优势。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现在的那个声音喜欢越来越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他在戏剧界是一样。
德仔叹了一口气，怎么？因为你太过字正腔圆。
因为我在演 Return 的时候啊，其实有遇到一个困扰，就是已经不是咬字的问题，就是音质的问题。就是我只要一讲话，就会有人觉得我在另外一个空间。
可是音质是你天生的，有什么办法？
对，所以我咬字已经其实没有很刻意在咬，但是搭对戏对起来，它就会感觉不大搭在一起。其实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可能就变成是，其实我到调到后来是连发声的方式我都要调、就比如说减少那个，
你说不用那么共鸣，或
对对对，减少胸腔共鸣啊，或什么，发声要稍微轻一点，穿透力不能太夸张。
这也太困难了吧？安琪有这样吗？你有调整你的发声的方式？
我其实在调整这件事情是我刚上台北的时候就调，有经过一个文化冲击，因为我其实不是在台北出生的，然后我以前就是小的时候是因为一直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啊那一类的，所以其实是被训练必须要字正腔圆，后来是上台北之后发现大家讲话聊天的时候都很随性这样，然后对，然后反而发现说你好好讲话就是讲得太清楚这种，然后你会被大家就是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好像有点严肃
对
或是怎么样、哦、然后你慢慢的就是为了要就是顺应这个潮流，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些就是那个舌头的那个能力跟 构造啊那肌肉分布其实已经跟我以前不太一样。
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国语发音太标准，人缘不好、哦、被排挤。
我可以理解，
觉得你就是一个好学生，然后想要
不是好学生，是鸡歪的学生，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发音是我们家大北方讲话都是这样子的、嗯、简历影
好烦、啊、
我了解，对对对对对，就是有
放学后、
欸、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聊天你放松点好吧，对那种感觉、
啊、
压力好大。
对，所以我是国小的时候就发现，当然朋友们也不是，同学也不见得是刻意排挤你，但是因为你的口音就是会让人有距离感嘛，因为跟大家都不一样、哦嗯、所以我是国小升国中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口音，像吱吱吱吱吱吱就不要咬得那么清楚这样、哦、
对，
好，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戏了。好了，这是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2.0 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已经演过 1.0， 对不对？
1.0 它是指在南村的版本，就是我们有南村比较小的剧场的版本，然后后来又在水源加演，水源版本就是 2.0、
哦、
就是一个比较中剧场的规模的另外一个版本。
那这个戏呢，当初就是简历颖你去找王安琪来做的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当初是怎么说服他？他是一听到就说，哦，好啊，那我想要来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戏。
嗯，对啊，没有
这么简单。
其实老实说，这一切要感谢 COVID-19
啊。
因为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2020年的三月开始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他在问我的时候，
你好像很闲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其实我们通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通常都是前一年，就是都会把明年大概至少上半年的时间档期已经都先敲好了这样、
嗯、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接共制的人，所以我几乎共制就是会跟别的国家的、
哦、
的人合作这样，比如说不管是比如说法国导演来台湾啊，或者是比如说林奕华是香港导演这样、
嗯嗯嗯、
然后刚好那一年比如我所有上半年的演出要么是要飞出去巡回的、嗯、要么就是香港导演要来，结果
因为 COVID-19
都没了。
对，就是我大概那个上半年被取消应该有不知道四五十场，因为巡回通常都是比较大量，跟那一年的那个成品的敦南要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安排，我记得那也是一个几十场的演出，这样就都不能演。然后就在那个时间点简历问我、嗯、所以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刚好就是也没有事啊
这么
没有，因为也要感谢安琪给我这个白老鼠的机会，因为我是大概两三年前就是转职到那个大木影艺嘛，当内容总监，所以其实大木影艺就是跟文策院有合作一个叫大木可可的公司，其实就是要做那个内容孵化跟人才培育的事情、
嗯嗯、
就是有一些剧场工作就没办法接了，但是我又不想要脱离跟剧场的缘分跟养分，因为我觉得剧场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然后有很多创意可以发挥的地方、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老板就是玉玲姐就是提说、欸、想要就是找剧场人来一些合作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之后也可以改变成影集啊，或是往影视改变迈进、
嗯、
然后我第一个就想到安琪之前常常跟我分享的他的一些交友软件上的经验因为我觉得
精彩
不是也不是精彩，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当代，然后、
嗯、
对是
对，然后又然后他讲又非常的好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那时候也没事，所以就找他，其实就是大概还蛮顺利的，就是大概我们开了几次会就三个月就把这个剧本产出，当然之后有做一些调整了，所以有点算是我在大木想要先以剧场的演出出发、
嗯、
因为你知道剧场要有一些投资真的太困难了，这样就是从剧场投资然后看能不能以剧场为本、
哦、
然后看能不能再做一些其他的媒介的转换。
就如果单跟投资的这个金主说我们要找钱来做剧场可能不容易找到，
对，应该
但如果就是有更多的一点蓝图的 期待，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做剧场，那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未来可能会想要发展到影视去，所以
对
于金主来说，哦，那这样未来他的这个感觉投报率就会提高，也许更愿意投资这样。
对，因为一开始就直接做影视的话，欸，应该是蛮容易被一些影视的框架所限制。
嗯，
但是我觉得做剧场的话，剧场的自由性可以让这个东西的核心跟初心可以最完美的被呈现。
嗯，
对啊，然后你也可以从观众的反应知道说，那这个主题或这个东西，其实在观众中引起的共鸣还蛮大的。像安琪这个爱在鸟社团前，他其实就是共鸣跟回响都还蛮多的，所以我就有信心可以把它往下一步去推进。
所以就找安琪来，但是一开始就是设定他要自编自导自演嘛，因为你自己是编剧啊，没有想帮他写。
因为我自己要写别的东西，
啊对啊，就是因为老实说，你也不能永远都是因为简历写得很好，所以什么东西都塞给他写，什么题材都塞给他写，这样。就是那个时候，老实说，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这东西会过。那时候会答应，我记得我们还说，我还跟他说，那不然给我一年的时间。我说反正最糟就是你觉得我写得很烂，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把它就是
没有。我觉得
公诸于世，
那时候才设定是独角戏，是因为我觉得独角戏就是非常需要这个演员本身的个性跟口吻。所以他其实就是安琪自己的独白，就是那我说，我觉得就是以他平常跟我说话的方式，跟他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很有趣的。因为我听得很有趣，我就相信其他人听的也会很有趣。
对，一般独角戏会有比较多自编自导的状况吗？
会哦。
哦，
其实像北大每个表演所的演员其实都会就自己有个自己的独角戏，就是那个个人色彩就会很浓厚。
嗯，
就是他的个性很鲜明，很强烈。
安琪，你自己之前有编导的经验吗？
真的只有在学校，我出来之后，其实真的就是很大量在接演员的工作。而且你也知道，就是如果你有接触剧场的话，我们大概就比如说前一年把明年一整年的行程排完，然后我就说我也很喜欢接共制，我很喜欢飞来飞去，所以你在那个飞行移动狂接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还蛮难有时间去，因为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转到另外一个媒介，或者是我觉得即使就是都在剧场里面，编剧、导演、演员，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有点算小隔行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花时间去琢磨跟学习的。所以真的，如果没有 COVID-19 把我的演出工作取消，我
可能没有
時間。我真的觉得现在不会有这出戏啊。
所以要感谢 COVID-19。但我很好奇，你应该觉得，比方说独角戏跟比方说我们就是比方像冰室社三姐妹，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这样戏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乐趣，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如果冰室车三姐妹或是 Return 好了，三姐妹跟 Return 这两个角色，简曼金跟二姐，就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个性的人。可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比如说这三个月我是工作 Return，我就是好好的把这个角色的色彩在这段时间里面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样。但对我来说，独角戏它有一点点是像你这个人身上要有红橙黄绿蓝靛紫，你要在这个70到90分钟的时间里面，你要知道怎么样用你一个人把一群人可以做到这个光谱把它拉得很平均，这样这个戏才会好看。
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就是在独角戏的时候包含动作，反应，应该说把一些很细致的反应稍微拉出来给观众看到，它会比有很多人对手戏的时候更多彩一点吗？应该这样讲吗？
因为你在做我们大部分接的就是有群体的戏的时候，我们不会单一的去关注到一个演员。如果你真的在台下，如果你不是某一个人的疯狂粉丝好了，如果你看这出戏你只看到一个演员，那表示这出戏非常有问题啊。
没有啦，
就表示
可能只是因为那个演员是菜啊。
就表示那个戏的整体是很不平衡的。
就这个戏太无聊，你才会只关注你的偶像。
对，
不然你应该你的心要被这个戏 拉走。
对，然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很整体的东西，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可是独角戏它如果以这样来讲，就是你等于一个人要把这个整体，就是你就是这个故事的整体的时候，你一个人就要去做完这个整体的事情，所以 你要知道这个有时候线要往上拉，有的时候这个段落是要往下的，就是以前是大家可以分摊的，现在变成是一个人要考量到这所有的事情。
对啊，没有对手会不会比较难呢、啊？有对手戏的时候，常常演员们会互相提携嘛。你给我的反应可能会让我开发出一些我可能原来没有想到的诠释方式，会不会觉得有一个撞墙或是一个天花板是一个人比较困难的？
剧场它有趣的地方是，而且这个真的就会是拍片它不会有的，是因为你剧场你在上台的那个时候，其实灯光跟音乐跟音效。他就是我的对手
啊，对，是一起的，对
对，你就会变成说这个音效，我在跟这个人对话，他比如说会有音效，或者是这个怎么讲，这个手机的音效，它就是一个节奏，它跟我的声音就是全部都是被摆在一起，要被考量到的，而且有一些甚至是它也其实不完全是在我掌控当中的惊喜，这样，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有感觉那一段，就是讲到爱的那一段。老实说，其实那一段他走到了一个比我想象当中还要一个那个宇宙全开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的音效设计洪一俊先生，他真的做了一段非常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发我那音乐，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个是我的对手来了，这样。其实我那段真的是在跳一段双人舞。
他说你在爱中跟这个音乐跳舞，这样。
对，我是真的这么感觉，而且我也真的非常的感谢跟佩服我们的音效设计，我真的觉得他是我其中一个演对手戏
演员。
是，这也跟听众说明一下，就《爱在年老色衰前 2.0》，它其实里面王安琪虽然是独角戏，但它其实跟音乐很多拍子啊、音乐点，然后还有现场的舞台，比如说投影。它是有很多要对在一起的点，它不是单纯一个人演后面只就是配乐，然后只是这样合而已，它其实还有更多像是互动的东西的设计，所以
灯光也是啊，灯光
哦，是对对啊，灯光就是它在表现不同的，比如说心理状态的时候，会用不同的灯光去表现嘛，对不对？
其实舞台也是啊，就是走到这边就是公园了，走到那边就是机场了，走到那边就是片场，走到那边是厕所，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可以玩的耶。
可是你现在是因为自编自导自演，所以他要看的就可能要更全面，那个责任就会更完整，你就要用一个类似上帝视角的角度在看所有的元素。
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部分它非常仰赖就是另外一位导演，就是许哲斌。
是，
因为许哲斌等于是帮我做了所有这个各方面技术上的统合。因为当我在进到角色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可能会知道现在那个灯光变化之后，整个画面在台下看起来是怎样。这些技术的部分啊，包括什么音乐的 level， 什么音质听起来怎么样，音场怎么样，全部都是许哲斌搞定的。所以、就
是、
是
这是这部戏的共同导演，然后许哲斌、欸、上次也有来我们节目里面，那次是那个好事清单，好事清单的时候有来。好，我们回头来讲一下这个戏的内容好了。要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来讲一下《爱在年老色衰前 2.0》，它到底是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知道是王安琪的个人经验改编的故事，对不对？
算是个人经验，发想吧，然后之后再看怎么样修修剪剪，转来转去，然后变成今天这样。
是，它是讲一个迈向40的女演员的故事。
是的，
迈向40，然后开始玩交友软体。
对，
年轻的时候没有玩，那时候没有也有交友软体、啊。
其实我超讶异，就是台湾其实还没有人在做交友软体的作品哎、欸。因为其实你看，已经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各大平台上有看到的，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看的叫软体的作品。
我个人是相当不了解，就是男同志以外的叫软体长什么样子了。
就 Tinder 啊，
Tinder 是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 Tinder 啊。我知道 我知道有这个软体，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
没有，就是
我应该一样吧。
我戏里有说，就上面是照片啊，下面是自我介绍。
贾
飞
贾
右边，
贾飞德现在要拿他的。
没有，我现在打开我们熊圈的交友软体，
还有
他有左滑右滑。
男同志交友软体也分太细了吧、
啊？
现在有熊圈的
最常用的是什么、啊？男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哎、欸。 男同志最常用的是什么？
那请问熊圈的交友软体叫什么名字？
现在有两种，如果是比较日系用的是 Nine Monster 九怪，那或者是有些比较美系就会用那个 Growler 熊头。是这两种，
太陌生了，好吧？那
但我也不知道女同志有交友软体吗？
有女同志会，
我真的不知道，
女同志会用那个会用柴犬跟 Les Park。
柴犬听起来超级男同志的，好不好？
也没有啦，就是好像都有吧。
就是交友软体叫柴犬，
还有、对，还有 Zoe 这样子。
哦，好了，我这个也有配对耶，
我最近有一点用到不行的，
用到不行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啦，就小用一下，就觉得但觉得蛮烦的。
你现在单身吗？
非常久没有
用。我单身啊。
哦，
是。
所以女同志也就是因为我是完全没概念，坦白讲，我个人对女同志超级不熟。
我
除了
女同志跟男同志是全世界最互相不了解的两群人。
就我十几年前有去过几次 T bar。
你为什么去 T bar？ T bar 很无聊
那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帮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然后他跟同志运动很有关系，他是直男啊。然后所以我帮他负责同志圈的宣传这样子，所以当然就包含到 T bar 去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去 T bar， 我的经验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 T bar 都是菜，对我来说，
菜，
对啊，
你的菜不是熊吗？
对啊 ，T bar 有很多胖胖的
胖胖的
女生，
胖胖的
T， 对，
哇，
很可爱。
所以你会喜欢胖胖的 T？
就以外形来说完全是我的菜啊，就是他看起来像小男生啊，的就完全是漫画里面那种很可爱的小胖子男生的样子。
哦，
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去 T bar， 我
好难以理解贾飞这个菜。
一家 T bar 叫什么洞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还有跟他们那个公关，因为他们是那种卡拉 OK 式的，要公关来，然后公关叫小龙，还要跟他告白。我说啊，我知道是不可能，但我觉得哦，真的好可爱，我要爆炸。
对啊，就是那种就是胖胖的 T 这样子。
对啊，胖胖的 T， 而且那个年代的那个 T 的穿着都是。
很 man，
衬衫、牛西装、西装裤，然后白衬衫之类的这种，然后很多叫老王小陈，
老王跟小陈，我的天哪，他听起来好不性感，
就是要贴合传统的男性形象嘛。
Okay.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元了、
啊。哇、哦，现在好吧，以前的 T 真的太 man 了，
这跟这个戏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对。
但就是说 ，OK， 交友软体，安琪你还好吗？交友软体这件事。哦、我不大了解异性恋世界的交友软体，但所以 T 有 T 的交友软体 ，Gay 就是男同友
T 不会跟 T 交友，我在上面都是跟婆变。
The lesbian 有 lesbian 的交友软体，然后男同志有男同志交友软体、嗯，但是异性恋世界就是异男跟异女都是共用同样的交友软体，就是 Tinder 嘛。这个达人，
老实说，我真的不是交友软体达人，我只是用过，而且老实说，我也很久没用。我现在手机里面是没有 Tinder 这个 app 的。
但是你有这个发想，你就是有过这一段。你刚刚明明简历，你就有说你有跟他讲一大堆。
你
对对对对，
你之前不是
没有
不是还有滑吗？你最近删掉了。
没有，我删掉很久，没有，是因为我说我很讶异，就是我们都还没有这个作品，是因为其实交友软体在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它真的是交友认识人，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比如说出去真的就吃个卤肉饭而已，这种。但后来慢慢的呢，开始就会有健身教练在上我推广告，或者真的开始有一些诈骗的东西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已经滚到现在，就是它已经不是当初的交友软体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用，而且包括现在。就是成也 COVID-19， 败也 COVID-19， 就是我实在是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为了任何陌生人赌上就是我会染疫的这个风险，所以我很久没有，
所以可能约就约不成这样。
所以王安琪你真心觉得当初你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跟你见面的男士们他们都只是想要跟你做朋友吗？
只是想要吃卤肉饭吗？
当然不是啊，其实他就写在戏里了，大家就进来看就好了。
哦、
但我运气真的很好，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遇到诈骗集团，就是我也真的没有遇到那种什么骗钱啊，或是做就是有其他目的，我运气真的都蛮好的，都遇到好人。
你有没有遇到就是觉得真的有可能的？
当然有，都写在戏里喽。
有啊，母羊男。
没有，其实有几个就是感觉很好的。那我觉得当然也是那个时候我在用的时候，跟现在的整个世界的氛围是不一样，大家也比较容易，就是或者是比较 乐意出来，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交朋友。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卡着一个
疫情，
要么对，就是卡着一个疫情，或者是对啊。
我就只有你在卡、欸，我根本没有在管呢、欸。
我也没有在管、
啊。对啊，我要去见面就去见面、
啊。对啊，要打炮就打炮、啊。
Nobody care 这样。
早晚要中的啊。
所以我才说，就是这个戏到最后就是有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会慢慢的透过，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讲交友软体的戏，
嗯，
你就算是去择偶，或者是去选择一个伴侣或约会对象，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去厘清说，比如说你从你想要的是什么，开始去延伸到说，哦，你要跟这个人一起要经营的是怎么样的生活，或者一个怎么样的未来，然后慢慢你会开始厘清说到底对你什么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刚刚也讲到，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没在用，或是我现在 care 这件事情，其实它对于我人生的重心是已经有一个答案的了。
哦，
对，
就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戏到最后其实它也就是透过这个东西去做一些选择嘛。对，
并不是真的要讲交友软体这件事情，应该是讲交友软体使用交友软体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吗？
就是这些东西会过滤出
你的选择。好，这个戏的大纲呢？大纲就是这个女演员发现她人生当中很大部分精彩的部分都是发生在她的工作场域里面，都发生在台上，嗯、而且大部分台上发生的事情，大家喜欢看的戏也一定都跟感情有关，而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已经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嗯，所以才决定说要在他空白的真实人生 当中去添加一些色彩，所以才决定啊，要用那个这个时候时下最流行的叫软体，来看能不能为他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这样
年纪有影响吗？
你说奔四，
因为年对，因为年纪而产生的焦虑，
老实说完全没有。如果
真的
说、哦、你要说我的话是完全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本来还想说有没有要加设定，说是因为比如说是刚跟男朋友分手，所以要赶快寻找下一个目标，所以才去开。真的没有哎、欸，
戏里面也没有吗？戏、
就是、
里面这个角色
没有，
戏、
哦、
里面真的没有。
你不是有看过吗？乔佩德，
我想怀孕的那一段应该算是吧。
哦，那个只是回忆起初恋的男友这样。
其实怀孕那段真的主要说的只是女生特有的一种困扰。
嗯嗯。
但我也不觉得里面有因为年纪这件事情所以推动这个人去做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还是把大部分的心力放在了工作上头、哦、所以希望。
但是王安琪里面提到蛮多次年纪的，就是你即将要36岁啊，或者你自己去过一个生日啊。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完全误会了，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在这方面投射非常多，因为鄙人在下
我觉得一定会有，
就是一个45岁然后已经单身8年的人，所以我人生中的精彩已经不可能跟我人生如果还有可能有另一半的话，他已经错过，我也错过他的人生精彩了。所以 我其实看这个戏没有多久我就自我投射了很强烈的这方面的情绪在里面。
不会啊，
我觉得
还是会遇到啊。
不要再安慰我，
拜托看看尹汝贞好不好？我跟你讲，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去看任何可以证明单身，然后年纪又很大的别的就是有力量的人在做什么。因为我最近就刚看完尹汝贞的那意外的旅程，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就是让很多人闭嘴了吧。
也、欸、不像那个鲁鲁米的那个作者，他就是一个女同志，然后他就是46岁还是47岁的时候遇到他。这个终身的另一半，
他没有安慰太多，我已经45了，也差没多少。
没有，没有，你要
两年。
可是你真的会觉得
你就只喜欢胖子啊？
我现在是指责被害者，是不是？
好吧，什么被害者？
是指责啊、okay, okay. 哦？又是什么你太挑这种？
没有啦，王安琪说，
我相信那种隐性的焦虑是一定会有的，而且有这样的投射，我觉得很正常，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压力是来自于旁边的人，就是非当事者旁边的人、嗯、或者这整个社会氛围就是一直在跟你说青春是最棒的、嗯、就是你如果过了的话你要想办法回春，就是是一个就是充满着一个外貌跟青春崇拜的一个社会氛围，所以然后跟就是生不出来就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你很难去避免人家有这样的投射或者你、
欸、但说到这个
你真的会、
嗯、说到这个我觉得异性恋跟男同志那个青春或肉体崇拜比较严重、欸、我真的觉得女同志真的还好，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
男同其实真的会把外表放在蛮前面的位置。
对，
就是那个我们常讲说什么内涵可以掩盖外表。
男同志没有这样，
没有百分我觉得没有百分百啦，但是我自己的经验跟我理解的异性恋世界比起来，男同会难一点，会比较难。
我觉得异性恋跟男同志对外表或是青春的要求都蛮高的，我觉得只有女同志在这一点就是有点得以赦免。想相对
好了，你们好，你们很纯真，好不好？
我们没有很纯真，
厉害。
OK， 没有，我们只是没有这么那个外貌至上，但
是
还是有介意，好吗？
好，那所以这个年老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女主角，这个女生，她刚刚有提到，她其实并不真的是想因为年纪的关系而感到焦虑，所以她焦虑的，她想要克服的。到底是什么？是孤单吗？是来自于他的演员身份吗？还是来自什么？
我觉得出发点真的是就是不知道消失的个人生活到底去哪了，怎么会放了这么多的心力在工作上头，所以想要去探索自己的人生，希望也能在自己的人生上头去创造跟台上一样精彩的故事，这个是故事的一开头这样。但当然这样在探索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去延伸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不管是探索爱情，探索你到底要什么的过程 里面，你会慢慢去接触到自己问题的核心，这样就可能是你到底要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或者你现在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前半当然就是的确就叫软体有带来一些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很多莫名其妙，
对对对， 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事情发生在他生活当中了，
是是，
然后所以他也在想说哎，可是也没有挑到什么就是自己真的想要走下去的人，所以开始就是一个人去过生日，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可是就是命运捉弄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呢，让你遇到一个哇，天哪，怎么就是真的就会遇到，就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让你觉得哎，如果是他的话，我可以哎。
嗯。
但就是又再一次命运捉弄人，就是哎，那当有两个选择放在你面前，就是你要去发展这段感情哦，可是你可能必须要放弃一些什么。
我觉得人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人生时点会做不同的选择、欸、
是啊，
如果像戏里面遇到的那一个选择，有一个很困难的那个主角，他必须要做人生的大决断。我在想我自己，如果我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工作。
你二十几岁选择、哦、你反而是现在会选择 爱情。
对，因为我觉得，
但是因为你单身八年吗？
对，我觉得是单身太久的
问题。不是，是因为我现在45岁，然后我在工作上面已经得到很多了。
Oh.
我在感情上得到的很少。我在工作上我已经能够足够说服自己跟满足自己的自我成就感，
嗯、
oh. ，或者是已经达到一些目标。可是我在感情上，我觉得还有很多我还没有机会体验的东西，所以。Oh.我现在对哦，而且会急，我会急啊！我已经45了，
也是啦，因为毕竟我结婚又离婚了，所以可能就是
你自己要讲的，我没有，你自己要讲。
哎、欸，我现在单身，欢迎大家跟我报名。
哎呦，所以因为这个戏里面也其实讲了一些关于孤单的那个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那个声音是耳鸣，我一直以为
没有。你说哔的声音吗？
对啊，我一直以为是电器还是什么的声音。
对，但是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一种很像这个耳鸣的声音吗？
他会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安静，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当你一个人在家里，然后你会忽然觉得好像什么电视打开还是什么磁场的改变，
对对对，
然后会有一个，它也不见得是真的一个哔的声音。但
会有一个声音，
就是
会
有
一个，对。
如果你有做声音相关工作的话，它有点像，就是音场变了，
对，
你整个环境的音场变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了。但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感受得到，
就是、太过安静的声音，
对，
太过安静也
才发觉得到的声音哦，或者是我小时候，比如说我们进录音室，
嗯，
进录音室门关起来之后，
对，
它会有一个嗯。
对对对，那个会很明显。
嗯，
对，我觉得很有趣。
你现在王安琪，你现在
孤独，
你现在也是独居的状态吗？目前
我一直都独居，我从小就向往独居、
啊、你向往独居啊？
是哦，
我向往，
我超向往的，我想要有一些人跟我渐渐黏在一起。
因为我真的
那所以有兴趣可以找简丽颖，她单身
啊、哦，我也单身、啊，
她也单身啊，
但
有兴趣也，
可是她想独居啊，所以
没有那么如果没有那
可以跟她约会，欢迎母羊男跟她约会，
还一定要母羊男1/12的几率，
她、欸、很爱母羊男的、欸，不知道为什么
母羊好的，我想一下，火象风象应该都 OK， 火象我蛮爱的，
对她很爱火象，不知道为什么
风象你 OK， 天平水平你 OK。
天平水平双子哎，烦死了。
天平还好吧？
水平
天平就是帅而已啊，欸、然后艺术修养很好啊。
没有啊，就是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算什么？大不了就在 Seven 的那个饮料柜前面站比较久而已啊。
好好好。
哎、欸，你是天平哦？
想必是吧？都讲到这种地步，
对啊，一直为天平捍卫者这样。
就是没有没有喜欢独居跟有没有排斥约会是两回事，好不好？
好了，
好好好。
所以你觉得戏里面的这个角色，其实刚好提到这个角色最后他有解决了他心中的这个需求，或他做了选择，或者是他得到答案，有吗？
我不觉得是解决耶，就是你要选择的时候，你必定是要做一个选择，放弃另外一个选择、嗯，就是在那个 moment。那其实做任何一个选择啊、嗯，都不会天崩地裂。那我觉得那个答案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嗯、可是那个东西，那之间有没有对错，或是你在那边你会不会隔5年之后觉得好后悔，我那时候应该怎么样？你在当下都不知道。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嗯、所以人生有点好玩，就是当下都很痛苦。可是你后来想起来，你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生就很无聊、啊、
对，我觉得你们好奢侈，就是我是连选择都没有机会、欸、我很希望有不断的选择，然后
他是不得不的选择啊，
对，那我至少有不得不的选择，我有可能就是那就是爱的过程嘛，
对，
我是连这个都没有、欸、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你是不是胆怯于去爱人？
没有，我好想爱一些人，但是
那些人都不给你爱
哦。我最近碰到的有嫌我太胖的，
哈，
然后有嫌我太老的，
哈，
对，
天哪，好没有礼貌哦。
你有嫌我不是？他当然不是直接讲说你太老了，或者说你太胖、嗯，当然不是这样啊，也是
之间代沟比较大。
是吗？
比如说会讲到就比较年纪可能是一个问题，他当然比较婉转啊。
Okay.
男同志好艰辛哦，
就是有稍微发展。可能约会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决定不要这样，所以也
你还有约会一段时间，
也没有，
我已经很久连约会一段时间都没有了。
是因为你不出门
啊？
你要出门才可以约会啊！Hello，
你可以在网上约会。到底为什么要讲到这？
就是说你觉得王琦还有选择很棒，那你连选择都没有？
对啊，这个女主角了，这个女主角至少她还有选择，不过也确实没有很多，因为她确实在里面遇到的很多经由交友软体认识的人。高比例都是一些
很瞎的人
鬼东西，高，但也是有好的，也是有好的。
我跟你说，当初啊，我根本比如说在跟简丽颖分享的时候啊，我都不是带着一种，哎、欸，你不觉得很瞎吗？我都是在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一直笑，我才觉得说，哈，原来这么好笑哦、喔。
啊，
因为我
他本人都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合理又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
瞎到爆。
对对，这些反应都是别人反应完或是笑完，我才会觉得说，哎，真的有原来大家的感觉是这样。
那你如果没有觉得瞎的话，那中间有一些为什么你没有接受？
应该是潜意识你也觉得瞎吧？
有一些没有接受，没有啊，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就直接走了，就是比如说我没有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就直接走了，就是我也找不到他，对啊，就直接把我删掉，对啊，然后或者有一些就是他比如说讲到开放关系的时候，就是他就有更重要的人这样啊，对
哦。好，反正大家就可以到这个《爱在年老色衰前 2.0 这部戏里面来看一下。那当然不见得完全是真实，但是是从王安琪当初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去发想延伸出来的这个独角戏。
有经过整理了，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对号入座。
是，然后当然也可能
我怕你被告黄旗。
对，因为真的有人看完说，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男生都用男明星做代号，这样。可是因为字都不一样，但他听觉像是一样。可是真的有人看完就说，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角色叫王阳明，然后就有人说你真的跟王阳明发生这个事情？可是那时候报纸都没有报吗？
真的假的啦？
不是，因为他有讲王阳明，有讲 Justin Bieber 嘛， Justin Bieber 就感觉不大，相对来说比较可能是真的。王阳明听起来好像比较近一点。
我也问他一模一样的问题，说那后面讲到一些什么不保健，他根本不住台湾，你都没有搞懂这个逻辑吗？他就说，所以这样才显得王阳明更真实。
屁啦！
对，才显得王阳明是藏在里面的，而且里面还藏了一些剧场演员。
我笑死我了！
对，
笑死我了。
好的 ，whatever， 反正是不是真的？王安吉不会给你答案啦，大家可以来看戏之后再决定，自己心中来一个决定。
当然不是真的。
你是说我跟王阳？
对，
还是你跟莫子仪？
当然也没有，我怕我们被告，因为毕竟这个版权是挂在我们公司，没有，这都是一些代名词。
好了，
对，那个阳啊，是海洋的阳，不是王阳明那个太阳的阳。
好了好了，还有邱泽，还有邱泽，
对对对，
还有刘青云的。好，这个是四把椅子剧团跟大木可可的《爱在年老色衰前 2.0》，今年的7月8号到7月10号。5、6日3天，
台中歌剧院，
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请大家来看王安琪表演他精湛的独角戏演出，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好，今天谢谢简丽颖，谢谢安琪，谢谢，好，
谢谢，
拜拜。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